来配合的。那么心在外边知道，身应该不知道，没有觉知。说世诸比丘，我拿一个比喻，就是佛陀讲的，说这一般的比丘是来从我，那么刚刚啊跟着我到十罗伐城，这是一个城啊，去乞食，就是化缘托钵，寻其团食，就是断食，断食就是我们一餐饭一餐饭的了。因为这个原始的佛教都是早晨托钵，中午不托，早晨呢天亮一点啊，他们就出来就托钵去了，托钵早晨吃，吃不完留着中午吃，所以他过午不吃，晚上连中午的饭呢你也托不到，当然也没有给你的，那么只有一餐，早晨就大家供养你一餐，吃不了嘛，中午再吃，晚上就没有了，你想吃也没有了，所以就过午不吃啊。这个里边有它的这个实际的问题存在。团食呢，就是过午不吃，这个过食不吃啊，过了吃饭的时候啊就不吃了。我们吃饭呢有种种的吃法，所以有断食，断食就是我们吃一餐一餐的了。比如说早晨吃的好一点儿，因为你一宿没有吃了嘛，早晨这一餐要讲究营养。但是我们中国人好像每每相反的，早晨这一餐糊里糊涂吃点这个喝点豆浆啊，吃个烧饼油条大概就解决了。早晨这一餐应该是好一点，中午这餐应该吃饱一点，晚上这一餐应该吃少一点。如果真正讲究卫生的话，应该是这样，晚上这餐少吃一点，最好吃点流质的啊，晚上睡觉也睡得舒服，睡觉睡得舒服就不会做梦嘛，那么你要打坐嘛也可以坐得住，中午这餐要吃饱，但是饱也不像说是这个把这个饭都吃到脖子上去了，也不是这种饱法，就说是吃这么八分饱啊就可以了。早晨这一餐应该讲究，要吃好一点，营养都是早晨这餐，这餐很容易吸收营养，这是断食，也就是团食啊。那么另外有一个储食，就是储气而食；另外有一个思食，就是禅思而食；另外有一个食食啊，那就是四空天呢。用这个维食那个食来吃，就等于我们打坐呀、如果看这个打坐的时候啊，这叫思食，你正在思想这个不思议的境界，已经观到这个难解难分的时候，你能观的智慧，观所观的境界，这个时候你绝对忘了吃饭，没有说我正打坐的时候一看那表快吃饭了吧，那你是在这不是打坐，在等吃饭，是真正打坐，那就是念佛也好，念佛得念到那个真正相应的时候叫你吃饭，你绝对不吃，就思想的思就是思维的时候，思时思维啊，要到那个相当的境界，你不想吃饭饱了。那么食食呢，就是用这个，就四空天就是用食食的，它不用这个饭啊。我们讲这个禅悦为食啊，应该属于食食，应该属于食食这一类。食食呢，就是这个食相为食，在这分别呢。正在分别我这个境界是怎么样，我所得的是怎么样啊？就是食食，储食呢，那么储气而食，储的气，你比如说这鬼呀、他就闻一闻、闻一闻就等于吃饭了，他不是说像我们现在一定就是化人吧，变化的人 变化的神，变化的仙，都是用啊储气而食，烧个香啊，他闻到香啊，那就等于吃饭。或者你上供啊，那么这个鸡鸭鱼肉啊，他要是闻到了，那就饱了。这个我们也有时候有这个境界。如果这个饭菜要是臭了，拿上来呀、啊，你这么一闻呢、啊，哎呀，饱了，真恶心！不但是饱了，而且要吐，要把你吃的东西都要吐出来了。这就储的不对了，储到这个味道不对了，就饱了。那你还敢吃吗？说如果说哎，这碗饭里边有个死老鼠，叫你发现了，你储到了，看到了，我想你也不吃，饱了。再问你吃不吃？哎，不吃不吃，饱了饱了。这个就储气而食。说寻其团食呢，那么也就是说，佛陀带着他们去托钵啊，这个油盐柴米那种这个菜饭的事，归七托林，那么化了缘了，托了钵就回来了，不能在路上吃，不能一边走一边吃啊。那么把这个饭菜给你放到钵里啊，就是拿回来到奇树基孤独园，叫七托林。我已许灾，我已定加棒，许灾就是加棒。台湾话，如果要是这个普通讲的许啊，就是吃完了，就是停止了，说我已经许灾了。汝观必求一饮食是诸曰饱否？我问你啊，你问呢？你看这些必求，一个人在吃饭，旁人饱不饱呢？我想不但是不饱，而且越看越饿。看你有的吃，我没得吃，你说哪里会饱啊？我难答言，我难答复。佛也是真不对啊，何以故呢？这些个比丘啊，虽然是无罗汉，但是趋命不同。你是你，我是我。注意，这个比丘是无罗汉呢，应该是不分的。我们要分别讲的比丘是凡夫，无罗汉是圣人。如果凡圣不二的话呢，讲比丘就是无罗汉，讲无罗汉也是比丘。你就成佛也可以叫做比丘，比丘就比三丘还高，他的道德高。我们崇拜三宝啊，就是崇拜三宝的道德啊，高山仰止。我们拜师父也是拜他的道德呀、啊，不是拜他的学问。啊，出家人的学问再高也没有在家的学问高，但是他的学问是另外一个系统。所以是，四度比丘虽窝罗汉，虽然是窝罗汉，窝罗汉呢就是古佛上村。窝罗汉有两种窝罗汉，一个是灰身敏智的窝罗汉，一个是古佛上村的窝罗汉。什么叫做古佛呢？我身上的绳子捆我的绳子，我挣脱了，我自在了。但是绳子你没有把它消化，没有把它消掉。我虽然是没有贪嗔痴了，但是对治戒定慧的这个法门我没有把它放下，这叫果佛上村。能够叫我证到果位的法门我没有丢开，所以叫做法夫，所以叫做法夫。你比如我们七情六欲叫做欲夫，欲缚虽然是放下了，法缚也要放下。你不要被佛法把你缠住了，如果被佛法把你缠住啊，你就被法所转，被法所转。佛法是适应的，适应性的，各个的根性不同。如果这个法门跟我的根性不同，你不要勉强地往里钻，往里钻你得不到利益。不要我们念佛不相应，那你就参禅；参禅不相应，那你就念经，不能被法所扶住。你比如这个道场是念佛的，哎，念佛不行，那你就不必来，你跟着瞎喊什么？如果是这个道场是拜忏的，我看着拜忏不相应，你就不必来。修行的法门很多，要找这个 与你相应的，你才能不被他所缚，缠缚住，要不然你心里不安，心里不安。所以是这个果否已断啊，就是贪嗔痴断了啊，这个子就子否已断，果否尚存。子否啊，子就是贪嗔痴，果就是戒定慧，戒定慧啊也能够缠我们的身体不得自在。你看这个小乘戒就是这样子，大乘戒还好，大乘戒不惧小景，大象不由兔惊，小乘戒你女众递个必修一碗水他不接的，放在那里啊，女众不能跟必修同桌吃饭的，这个就被法服了啊。大乘就不是这样，所以是戒定都是一样，智慧也是一样。这乌罗汉有两种，那么灰身敏智呢，那就这个戒定慧就缠缚不住了，这说是无分法身呢，说戒身定身啊，慧身解脱身，解脱之见身把它灰敏了，那就等于维摩居士讲了，心境就是次戒，心境就是出家，心境就是得道，那就不被法缚了啊。这些个小小的动作不计较，只要我心里边干净啊，就是我成天在女孩子堆里边耍，我没有男女相，那就心境，那就心境啊。说心境就是守戒，心境就是出家，这是法服啊与这个欲服啊，果服与子服的这个关系，那就把这个戒定慧，这个戒定是有体的啊，无作戒体，定也有体的定体啊，智慧嘛也有知见，不被这个知见所转，不被戒定所转，但是不被所转，你不要是这个同流合污哦，那就是根本谈不上了，就是外表不被你所转，我心里边呢定得很，外表虽然是跟你嘻嘻哈哈，心里边呢定如止水，那就是两个形象，外边来里边如，叫做如来，外边随缘里边不变。说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尤其这个在大专院校里边学佛的人呢，很多犯这个毛病。这个师父嘛，大概也教的也要往这个方面教，搞得后来六亲不认了啊，连父母也不要了，什么话都不听了啊，甚至见人也不打招呼了，甚至于走路都不会拐弯了啊，学死了。学佛学死了，学死佛啊！因为学佛的人是很圆融的，学佛的人呢，应该是很这个随和的啊，欢天喜地的。但是动与不动不在表面，表面要随缘，心里边呢要停止，不被外边的境界所转呢，这个才叫不被佛法所缚。虚命不同，在这个地球虽然是罗汉呢，但是身体不一样。那么一个人吃饭怎么能够令大家饱呢？不可能。这佛陀问他可不可以，我能答不答，不可以。佛告我呢，要如绝了知见之心，实在身外，身心向外自不相干。如果说你所了解的知见之心，这个知见是攀缘心，是随六尘而起伏的境界知见心，绝了你这个知见，所以这个知见两个字啊，看你放在哪一个的身上，如果要放在佛的身上，就是佛知佛见，说开佛知见，放在菩萨身上叫做菩萨的知见，放在罗汉身上就是罗汉的知见，放在我们凡夫的身上 那就知见就是分别了，分别心。如果你了解你那个分别心，知见之心，实实在在在身外的话，身心相离，彼此应该不知道这句话。身心向外，相就是相离啊。那么身与心离开了，那么应该彼此不知道，自不相干。身离开心了，心离开身了，身心就不相干，自不相干，在心所知。那么身心既然是不相干，你心里边有所知道的，身体应该不能觉到，心在外边嘛，心在外边与你身体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。心里边能够觉的，心里边能够觉悟到的，身体觉悟不到。我们现在不是，你打你一下子，马上你就知道了。你说这个心在哪里？知道的就是心呢。啊，打你的身体，这个身体本身不知道痛，知道痛的是心呢。我们这个心呢，笼统讲是心，其实叫有心一时了。说心里边有所知道的，身体应该不能觉到。觉在身际，心不能知。如果要身体能够觉到的，心也不应该知道，因为相离的嘛。那么现在也不同，打在你心里知道了。说我今世汝兜了年手，我现在来给你看这个兜了年手。兜了年手啊，就佛陀的手。佛陀的手啊，是男手如棉，女手如竹，这个像是跪像，你们不妨自己看一看自己的像。男的手啊软绵绵的，女人的手啊硬邦邦的。但这不是说女人做粗活了啊，就是兜了棉手，这是32相之一。就是软绵而且白，软绵而且白。那么现在那个唱戏的时候都擦去了白粉，那个不算啊。就是由圆而且白，兜了绵，兜了绵手。如眼见识心分别否？你眼睛看我这个手，心里边分别不分别？问你，我是什么手？是佛的手啊？是你的手？是硬手？是圆手？我难答言，如是啊，我答言分别了。世尊，佛告我难，要相知者云何在外？你要知道，你眼睛看到我这个手了，然后你知道了，你怎么能说你这个心在外边？是故应知汝言绝了，能知之心住在身外时，无有实处。根据这个道理说，你这个心在你身体外边呢是不对的，这是破除他第二番的这个见解。坐在后边不要靠墙啊，靠墙那个脊椎骨要受寒，好像靠墙好像蛮舒服似的，实际那个这个墙壁上有寒气啊。我乃白佛言，世尊，如佛所言，不见内故，不居身内，身心相知，不相离故，不在身外。我今思维，他又转了，知在一处。佛言：处今何在？我难言。此了之心，既不知内而能见外，如我思寸，千夫根里。这是第三番，在眼根里面。如有犹如有人取琉璃碗，合其两眼，虽有物合而不留耐，彼根随见，随即分别。言我绝了能知之心，不见内者，唯在根故，分别属外，无障耐者，千根内故。他这个说，我说内你给我破了，我说外你给我破了， 那么现在啊，啊，佛这个窝囊又跟佛讲说，如佛所言，不见内骨，因为我说我心在里边，你说我不能看见五脏六腑。那么我说我心在外边，你又说我身心不相知道，啊，不相离，所以是这个身心相离了，啊，不在身外。我今此我现在又想在一个地点，说你在哪个地点呢？我乃言此了之心呢，既然不知道里边，而能见到外边的。我想啊，他潜伏在眼根里面，潜呢，就等于鱼啊，潜伏在水里边，鸟啊，潜伏在巢里边。那么他的说法呢，就是眼根。有空隙可以见到外边，那么因为这个眼根与外边的这个相隔，所以不见里边，看不见里边。那么不见里边，不见外边，说明他见的在这个眼根里边。这个我们知道，这个根与尘与实啊，这个三方面呢，要把它分别开。眼根呢是能见的。不能分别，能分别的是眼识，啊，所以是眼识是心里的，啊，这个色尘呢是这个物理的，啊，那么眼根呢是生理，根能生识嘛，就是能够见，不能分别。就比如瞎子他能看。他能看黑暗，后边也有了。你说瞎子不能见，他能见，他能见黑暗，黑暗也是一个黑暗对光明嘛。我们有眼睛也可以看光明，没有眼睛呢，这个可以看黑暗。嗯，就说是这个眼根配合眼识，啊，才能见到色尘。千夫根里边呢，那就能见的六识眼识啊，藏在眼根里边，他就可能又要被迫不通。六识是单元的啊，那这个眼根是单元的，眼识也是单元的。但是有很多人呢，把这个根与识啊，把它混到一起，所以在大乘经里边的佛陀经常讲，这根与识啊，如同这个蜗牛两个脚，同时出，同时收。啊，说愚者难分识与根，愚痴的人呢，分不出来这个是识是根，同时的，啊，一看马上就分别。那么如果你要是能够了解根与识的作用呢，就啊能见的就是根，见了之后马上跟着分别的那是识。说千夫根里，说这个窝囊讲这个心，也就是第六意识心，就是分别心啊。说这个分别的心呢，跟这个藏在根里边呢不对，这是两个单位。犹如有人啊，这他窝囊加个譬喻，这是窝囊的譬喻啊。取琉璃碗，琉璃碗就等于我们现在戴的眼镜，啊，就是这个琉璃嘛，就等于这个叫做青色的宝啊，就是一种眼镜。那么，合其两眼。拿两个眼镜，把两个眼镜呢，跟这个眼镜相合，眼镜戴到眼睛上嘛，就眼镜跟眼镜相合了， 两个眼睛合到两个眼睛上。那么所合的眼根呢，就比如心，能合的流利呀，就比如眼根。在他的比喻是这样，能合的流利碗，就比如眼根，所合的眼根就比如心。那他把这根心混在一起了，根与心不是一个，所以在唯识论里讲啊，是愚者难分是与根，就是罗汉都分不出来，不用说我们，如果没有研究这个唯识论，更不知道了。依法罗汉，愚者就是等于依法的罗汉，我子断了，法子没有断的罗汉，他的根与实分不出来。我们凡夫更分不出来，什么根啊、实啊，反正我眼睛能看。啊，能看的是两种功能，一个是能见的，不能分别；啊，一个是能分别的，不能见。能分别的是识，能见的是根，这个也把它。所以在这个位置讲十八界，那有这个六根，有六识，还有六尘。虽有物合而不流奈，因为啊。眼睛跟这个流利合是个比喻啊，就是流利这个眼睛啊，比如眼根，比如眼根，它是举的比喻啊。那么眼睛呢，比如心，就是这个根呢与这个识啊合在一起了。说虽有物合而不流奈，就如同啊眼。在眼睛里边，眼镜在眼睛外边了，啊，鼻根随见，那么眼根呢，随着可以见，眼根随着见呢，随即分别，心随着就分别，因为他们两个在一起，这是在小乘的这个有法子。没有我子的这个破了我子有法子的看法，他说眼根能够见啊，这个眼识的心呢随着就分别，是根本不分家的。言我绝了能知之心，不见内者唯在根故，分别主外无障碍者千根内故。那么我所了解的能知道的心呢，不见内，看不见里边的，因为它在根里边，它就是强词夺理。你说不见内不看不见内，说心不在内啊，不在内里边，因为这个眼识的心呢，跑到根里边去了，跑到眼根里边去了，眼根给它挡住了。说不见内者唯在根故，分别主外无障碍者。那么分别能够看外边，主就是看能看外边没有障碍的，那就是因为它牵在根里边，虽然戴个眼镜啊更看得清楚。我们眼睛看不清楚就戴个老花眼镜，望远的看不清楚戴个远视，如果再戴个乱视的那就是乱了。佛告我难，如汝所言，千根内者犹如流利，比喻言当以流利龙眼，当见三合，见流利否？如是世尊，是因当以流利龙眼，实见流利。佛告我呢，汝心要同流利合者，当见三合，何不见眼？要见眼者，眼即同镜，不得成随。要不能见，云何所言？此了之心，牵在根内，如流利河呢？是故应知，汝言绝了能知之心，牵附根里，如流利河，无有四处。佛就跟我难讲了，如同你所讲，你这个心呢，牵附在眼根里边。 如同跟这个琉璃相合一样，就等于说是眼镜跟眼镜眼玻璃的镜子跟眼跟相合，不相障碍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应当用这个琉璃眼镜来